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全美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星期五早晨8:46，奥巴马总统夫妇和白宫人员在第一架被劫持客机911那天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在白宫草坪为死难者默哀。下午，奥巴马将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召开市政厅会议，与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人们会面并交谈。纽约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举行纪念集会，敲响钟声，并念出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姓名。他们在8:46和9:03两次默哀。第二架飞机是9:03撞入世界贸易中心的南塔。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其他官员参加了911遇难者家属和国防部工作人员的纪念活动。四架在911当天被劫持的飞机中有一架撞入五角大楼，造成184人遇难。星期五早些时候，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覆盖在五角大楼遭遇撞击的一侧。在上午10:03，也就是911当天，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尚克斯维尔的一处田野的时刻，也举行了默哀。那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可能是华盛顿，机上44人全部遇难。在那次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四架商业航班协调发动的自杀袭击中，一共有近3000人遇难。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份声明中赞扬了那些911袭击中的遇难者，以及在2012年9月11日针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的袭击中遇难的四人，其中一人是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在阿富汗，北约部队官兵在首都喀布尔总部举行了简短的911事件14周年纪念仪式。沙特官员说，在圣城麦加的大清真寺发生的起重机砸倒屋顶事故，造成至少87人丧生，187人受伤。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长袍上带着血的朝圣者和起重机砸倒的部分留下的大片废墟。清真寺的扩建工程已经开始。一名清真寺的音响师塔希尔对美国之音乌尔都语表示，天气是造成倒塌的部分原因。他说，当时狂风暴雨，一个主起重机由于强风而失去平衡，这个宽300到400米的起重机倒塌，砸到大清真寺的室内。塔希尔说，清真寺里的朝圣者们正在进行称作小朝的仪式，他们围着清真寺中心的一个方块状物体呢站成一个圈，那是伊斯兰最神圣的地方，结果那里的朝圣者们都丧生或者是受伤。欧盟提出要其28个成员国更公平地分担不断升级的难民危机带来的负担，但是遇到阻力。尽管联合国星期五对此表示支持，在星期五的一次会议上，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外长拒绝了德国和卢森堡外长希望他们接受强制性定额的恳求。欧盟计划将16万移民分配给所有的成员国。丹麦星期五也宣布不会接收16万寻求避难者当中的任何人。丹麦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做了该做的部分。本周有3000多名移民抵达丹麦，不过其中大多数表示他们要到更友好的瑞典去。英国也拒绝接受定额分配，并表示将在未来5年接收2万名叙利亚难民。这些意见分歧导致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五提出，如果各国部长们无法在星期一就如何处理难民激增的问题达成一致，他将在这个月召开欧盟领导人峰会。在这同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支持欧盟的移民分配方案，但是也指出，到今年年底之前，欧盟将不得不重新安置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些移民最先抵达国家的20万难民。联合国呼吁立即在这些国家建立大规模的接待中心。联合国难民署还对美国准备多接收10000名难民，并向那些逃离战火的叙利亚人提供更多人道援助表示欢迎，但是说美国能够也应该做出更多。俄罗斯对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政府扩大军事支持引起了美国的担忧，但是莫斯科表示希望通过与美国协调来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在莫斯科表示，协调指的是与叙利亚政府和军队的合作，这是很难得到美国任何支持的选项。看到俄罗斯最近扩大在叙利亚的参与，美国官员表示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与叙利亚政府军的武装冲突中袭击受西方支持的武装组织，而这可能带来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西方部队发生冲突的危险。在提到美国领导的联军针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了数百次空袭的时候，拉夫罗夫表示这些战术将无法压制和驱散伊斯兰战斗人员。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该组织的目标是要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巴格达的什叶派穆斯林政府。阿萨德在叙利亚过去三年的内战之后仍然掌权。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星期五赢得大选之后继续执政，这是第十二次。官方统计显示，人民行动党赢得议院89个议席当中的绝大多数，也就是79席，为现任总理李显龙组建一个新政府铺平道路。反对党进行了强有力的选战，首次角逐议院所有89个席位。人民行动党的创立人之一是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他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目前该党领导人是李光耀的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连续执政至今。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星期五纪念911恐怖袭击14周年。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中国继续对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在达沃斯论坛，中国总理李克强称，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被中国囚禁的维权律师郭飞雄获爱尔兰前线卫士奖。台湾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和蔡英文都表示欢迎陆客来台观光。美克拉克森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持刀行凶被警方击毙，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1号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美国各地都计划举行纪念活动。14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劫持4架飞机，对美国发动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大厦，1架飞机撞上5角大楼，还有1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的尚克斯维尔坠毁。这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很可能就是华盛顿。纽约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将举行纪念集会，敲响钟声，并念出受害者的姓名。星期五上午，奥巴马总统夫妇同白宫人员一道在白宫草坪举行纪念仪式上默哀。下午，奥巴马将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与军人们会面并交谈。五角大楼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上午在五角大楼举行私人悼念仪式，下午由国防部长卡特主持公众纪念仪式。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尚克斯维尔附近，93号航班国家纪念碑的游客中心在911恐怖袭击14周年前落成开放。14年前发生恐怖袭击后，纽约世贸中心原址建起了一座911纪念馆，收藏了与这次恐怖袭击有关的物品和照片。五角大楼911纪念园为184名遇难者修建了184张不锈钢长椅，每个长椅下面有一个清澈的小水池。在2001年恐怖袭击当中，纽约、华盛顿和尚克斯维尔有将近3000人遇难。在宾夕法尼亚州， 93号航班国家纪念馆落成的游客中心展出了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农田上空的一幕惨剧。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再次来到悲剧发生的地点，这里已经变成了国家纪念馆，我们一块儿到当地了解。
就是在宾州的萨默塞特郡的农田里，2011年9月11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航班坠落，引起一片混乱。14年前，这是决定美国历史的一刻，今天取而代之是安静和平和，但是这却是戈登·菲尔特个人的悲剧。
It is surreal at times.
有的时候想想简直不是真的。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亲人围绕他们的死亡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Ha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our country.
戈登·菲尔特的弟弟爱德华是93号航班上试图从劫机的恐怖分子手里夺回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爱德华·菲尔特和飞机上其他乘客生命的最后35分钟通过93号航班新游客中心的展品和互动展示出来。他们的家人希望游客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亲人的行动带来的全面影响。
他们可以对这40个英雄有些了解，知道他们在那天早上的集体行动帮助挽救了国会大厦。
想到这个航班距离撞上华盛顿才有18分钟，我太吃惊了。
史蒂芬·克拉克是93号航班国家纪念公园的负责人，这个国家公园管理着游客中心以及周围的890公顷的建筑，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圣地。
每年大约有32万5000人来这里参观。随着这个游客中心和学习中心落成，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比这个数字大一倍甚至两倍的游客数量。
14年之后，这个故事仍然引起人们的共鸣。
尽管居住在数百公里之外的纽约上州，戈登·菲尔特说他每年到这里来6次。
这里对我很重要，我感到这对其他家庭的成员也很重要。
从获得建馆土地到建立2600万美元的游客中心，到礼品店销售的咖啡杯和 T 恤衫，他们都有参与。他说，他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希望游客能有所感悟。
我希望人们在走出这个纪念馆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是我，我是否也能像他们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
面对着40位英雄们灵魂的最后安息地，站在美联航93号航班最后的归程，这是游客们可以思考的问题。美国之音法拉报宾州萨默塞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纪念日的前夕，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佩普丹大学面海的草坪都会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国旗飘扬的旗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南加州马里普市濒临太平洋的佩普丹大学面海的校园草坪，星期四下午突然出现一大片飘扬的旗海，成为来往车辆和行人目光的焦点。这是佩普丹大学纪念911恐怖攻击事件的旗海飘扬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8届。固定钢筋的工作需要一星期，在911前夕，几十名包括学校师生和社区民众组成的义务工作队下午抵达了草坪。退伍军人浩克911之后，他在阿富汗服役，今年他获得插上第一面星条旗的荣誉。浩克用这面旗帜向当年在战区为了保护他而牺牲的战友致敬。浩克说，当我看到国旗的浪涛，我知道美国和全世界都平安，因为美国仍然挺立，我以身为一份子自豪。越南战争退伍军人麦克纳特和浩克一见如故，他能理解浩克的感觉。麦克纳特表示，我当年活着回来，但许多人没有，战死了58000人。有时候我会因为自己幸存而感到内疚，所以能在这里插上国旗应该是一种福气。义工队伍在1小时之内完成了插旗任务。赫利是佩普丹大学学生活动主任，他表示，
I think what we're doing is creating beauty and order.
911是个混乱悲惨的日子，我们通过旗海漂洋活动创造出美丽简单能让社区一起来反思的场合。走在旗海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感觉。旗海漂洋活动是学生自发的，2977面国旗代表911攻击事件的每一名死难者，所以绝大多数是信条旗，但也有90面其他国家的旗帜。图书管理员西姆斯表示，不同的旗帜代表每一名的罹难者和不同的国家，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纪念死难者，关心他们的家人，如此而已。格林伍德是英国人，他表示，插旗子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些失去的生命，还有大家对911的共同记忆。旗海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特别，佩普丹大学做得好。佩普丹大学的新生斯图沃特表示，他还没有看过这样纪念911的学府。他说，在全世界面前这么展示，是在刻意地表现学校纪念死难者的角色和决心，我因此更觉得自己的学校了不起。从佩普丹大学眺望，太平洋平静无声，旗海却是波涛汹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表示，明年将至少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增加向逃离叙利亚暴力冲突的难民提供人道援助。与此同时，一些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解决难民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曼的详细报道。
叙利亚内战4年多前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接收了大约1500名叙利亚难民。美国星期四宣布了进一步帮助叙利亚难民的计划，表示明年至少将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同意下月起接收叙利亚难民。
The president has directed his team to consider.
总统已经指示相关人员考虑如何做出进一步的响应。美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外界一直敦促白宫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欧洲的人道危机。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情绪激动地发表讲话，敦促美国更好地帮助叙利亚难民。麦凯恩身边摆放的是一名溺毙后被冲上岸的3岁叙利亚男童的放大照片。男童乘坐的小船在前往希腊途中翻覆，他的哥哥和母亲也溺水身亡。麦凯恩说，这幅照片牵动了世界。
But how can the American people reconcile these words?
面对那些死去的孩子和那些为逃命而挣扎的难民的照片，难道奥巴马总统还能一边说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尽己所能防止世界上发生最严重的暴行，但同时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每天都发生的暴力行为吗？美国人民怎么能把这些照片和这些话联系在一起呢？
In Syria an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白宫星期四做出上述宣布之际，大批难民经巴尔干地区进入匈牙利，迫使奥地利以过分拥挤为由暂停跨境列车运行。匈牙利是希望前往德国等欧洲西方国家的难民中转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年会，今年的首要议题将是移民与难民的人权问题。会议下星期开幕，10月2号结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经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卢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有60天的时间审议伊朗与6大国达成的伊核协议，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协议在国会参议院基本过关，众议院呢也将做出最后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成功阻止共和党多数投票否决伊核协议，使奥巴马总统在伊核协议问题上获得了部分胜利。但由于国会众议院领袖表示坚决反对，预计伊核协议在众议院会面临更严峻挑战。
这个协议比我能想象到的过去一年里任何东西都更加糟糕。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众议员们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必须投票。
眼下，众议院共和党人搁置了一项否决决议。贝纳说，奥巴马总统没有将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附带协议的文本交给国会，他们正在考虑就此对奥巴马总统提起诉讼。贝纳说，国会60天的审议期实际上还没有开始，但白宫不认同这种看法。白宫说，计时已经开始了。
Congress's role here is not to...
国会的作用不是批准协议，他们基本上是有60天的时间发挥某种干扰作用。如果投票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机会到下星期，也就是9月17号截止。这是个好消息，意味着国际社会可以着手实施伊核协议了。
尽管两党议员仍在争议伊核协议的优劣，但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协议可能是他们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国会审议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星期4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继续对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并且批评中国模糊了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次全球网络威胁听证由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召集。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恩说，美国最近几年遭受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常态，除了大型连锁企业外，政府网络也频繁地被侵入。
The U.S.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not immune.
美国政府当然也不能免于被袭击。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国税局，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得知能源部被黑客入侵成功159次。
挪恩议员说，联邦政府接连遭受黑客攻击，使得民众质疑政府抵御网络攻击威胁的能力。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威胁是这次听证的关注焦点。最近，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袭击，是美国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估计有多达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指责是中国发动了这次网络袭击，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美国认为谁应该对袭击负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以政治为目的的网络攻击日益普遍。他说，美国面临的国家网络威胁包括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帕说，中国的网络攻击继续针对从国家安全信息到敏感经济数据到美国知识产权等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民主党众议员西夫还批评中国政府模糊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西夫议员建议制定规则，要求其他国家也承诺不参与经济间谍活动。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表示同意西夫议员的看法。
不是美国，而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不愿意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他们不认为这两者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搜集我们的资料。
美国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参与盗窃商业机密，去年五月司法部为此还起诉了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中国否认参与对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网络攻击，并且表示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鉴于美国面临的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攻击的威胁，众议员努恩呼吁尽快通过网络安全法案。
现在我们应该搁置政治纷争，给我们国家必要的工具来抵御这类恶意的攻击行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很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第九届达沃斯夏季论坛星期五在中国北部海滨城市大连结束。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的话题引发与会者与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发表了被中国媒体称为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演讲，试图安抚目前出现的中国经济危险论和崩溃论的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9月9日到11日，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九届达沃斯夏季世界经济论坛，是继中国93大阅兵以后，外媒报道中国的又一个高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下滑会把世界经济拉下水的忧虑。
中国绝不主张打货币战。我们讲国际产能合作难免有竞争，但是如果我们合作起来，合作大于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竞争。
李克强在讲话中承认，近几年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就在李克强发表这番安抚言论之前，中国的经济经过了一个动荡的夏季，经济放缓，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规模下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做出的应对受到了国际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困惑地看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规模售股、拘留记者、惩治谣言传播者 和安排国有机构买入股票来托市。李克强在讲话中还暗示，发达国家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加强全球的金融动荡。李克强说，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而且可能带来负外部效应。一些中国专家则直截了当地警告美联储不要加息，
忠告美联储呢不能够急着加息，否则呀将加剧全球经济的震荡。那么美元加息呢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减速，这对美国呢也是没什么好处的。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就在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离岸人民币现历史最大涨幅，从而引发了中国央行为支撑人民币汇率而采取官方干预措施的猜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中国方面的消息。被囚禁的中国维权律师郭飞雄星期五荣获爱尔兰人权组织前线卫士授予的2015年前线卫士奖。郭飞雄被拘留在广州天河拘留中心已经超过两年，他的妻子张青和女儿杨天娇代表他接受颁奖。张青说，郭飞雄展现了一种为和平的追求权利、平等和公正所需的持久的勇气。爱尔兰著名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在颁奖仪式上说，郭飞雄曾为很多人辩护，有被迫拆迁的村民，有因信仰而被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也有挺身发声的记者。郭飞雄是人类精神中忍耐的标志，它象征着生存意志、自由思想和有价值的生命。前线卫士奖每年一度授予一位为自己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权捍卫者。在另一方面，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三下午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的高峰会之前来会见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以遏制中国当局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迫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人权观察、国际特赦、自由之家、记者无国界、中国人权、对华援助协会在内的九个有影响力的国际人权组织，美东时间9月9日下午发表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强调在给予习近平主席高规格接待之前，应该邀请广受迫害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代表到白宫做客。公开信说，中国政府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的，也正是中国近年来人权进步的一个标志之一，即独立的、越来越敢言的公民社会。公开信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些社区服务者、法学教授、维权律师、宗教团体成员以及和平的活动人士，展开了近20年来未曾见过的严厉打击。公开信表示，对奥巴马政府就个别人权案件发声，敦促中国政府撤销一些侵害公民权利的法案，以及低级官员会见一些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努力表示赞赏，但是强调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北京的行为。因此，在习近平访美前夕，邀请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做客白宫，与中国公民社会站在一起极为重要，而且公开支持他们，可能会让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或他们的组织免于受到迫害。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代表，将凸显美国坚定捍卫基本价值观念。他说，
只有是美国的总统在白宫这个特定的地方接待，他才能显示是最大的，就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志。人权问题像一步一步退让的话，只能让中共更加趾高气扬。
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留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超过280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
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九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有关台湾问题，美国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底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当中，将会要求美国迫使台湾新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中的原则，以确保台海稳定。分析人士说，由于蔡英文的民调领先，北京已经开始为他明年一月可能当选总统做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洋理事会星期三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举行研讨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会中指出，依据以往惯例，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会在和美国总统的会面中提出台湾议题，以作为一个标记。如果习近平不提，将会令人非常意外。不过葛莱仪也说，这次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只有30个小时在华盛顿，扣除一些仪式和形式，他与奥巴马真正能够深入讨论议题的机会只有抵达当天的晚宴以及第二天两人的正式会谈，时间并不多，双方又有许多更急迫的国际、区域及双边事务要谈，因此他认为双方将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美中分歧较少的议题。尽管如此，葛莱仪认为习近平还是会在台湾议题上对奥巴马传递重要信息。
This time, I would guess that Xi Jinping's message will b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次，我猜习近平的信息会是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便确保台海稳定能持续存在。为了达到台海稳定的目的，必须确保台湾下一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中国，而美国必须确保让这个情况发生。
That the U.S. should play a role in ensuring that that happens.
由于过去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强硬措辞曾经引发反效果，葛莱仪不认为习近平这次会在台湾议题上有强烈言辞，因为尽管北京非常希望能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但他们知道无法控制这次选举的结果。现在他们最担忧的是蔡英文胜选的得票率，以及国民党此后是否将一蹶不振。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得票比例。他们非常担忧蔡英文得到选民的强大授权，而国民党可能因此分裂。北京希望国民党仍然可以是一个能在立法院有效制衡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的少数党。
葛莱仪说，虽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过他认为蔡英文一旦胜选也不大可能采取挑衅作为，因为那不但影响两岸关系，也会导致台海不稳并危及美国利益，蔡英文与美国的关系势必因此恶化。至于北京是否务实与蔡英文打交道，葛莱仪说，北京会视选举后与就任后蔡英文的表现而定，而这段期间美国也会积极鼓励台海两岸对彼此更有弹性。由于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持续领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教授傅瑞珍说，北京已经有台湾下一任总统可能是民进党的准备，由于中国对蔡英文高度不信任，可以想见未来北京可能进一步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在彼此的互动中以党对党及地方交流为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蓝绿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日前都表示，如果当选，将会继续推动陆客来台观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孝柱保证增加配额，但要求提高服务质量。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承诺不会减少陆客来台人数。与此同时，台湾宣布陆客来台自由行人数从9月21号起，从每天4000人增加到5000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四在台湾南部屏东的恒春镇对著名旅游胜地垦丁的观光业者说，增加陆客来台配额没有问题，但是业者要提升旅游相关产品的服务质量。他说，
增加我觉得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政府也在朝这方面，自由行都在朝这方面开放，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服务的品质不好，而且广东为谁？广东哦，不来台湾遗憾终身，来了台湾终身遗憾，安大牌呀。
台湾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张荣南提出要开放陆客来台人数限制，将团体和自由行限额各增加一倍至每天10000人，并且增设恒春机场为两岸直航机场等建议。洪秀柱表示，屏东具有很好的观光资源、自然的风光、文化的特色，但促进观光产业的同时，要纳入经济的开放，提高软硬体建设，提升住宿、游览车安全等服务品质，做好防疫工作，不然观光客不敢来旅游。一些观光业者认为，面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选举前景看好，如果民进党明年执政，其大陆政策可能会使来台陆客人数受到影响。对此，蔡英文在北部举行的观光旅游产业高峰会上承诺，民进党明年上台后绝对不会减少陆客来台人数。他说，
很多人都以为民进党不欢迎陆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从无到有打下两岸小山沟的基础，陆客来台观光也是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始的。我要跟大家保证，民进党上台，我们绝对不会减少陆客来台的总量。
对于台湾观光业未来的发展规划，蔡英文提出了三大策略：便利的旅程、魅力的景点、完善的管理。蔡英文认为，应该增加陆客自由行、优质团、高端团的配额，取代低价团，调节陆客团的观光路线，用分区、分时、分流的方式，疏解集中和拥塞的压力，做好观光承载分析和观光政策环评，并依据分析和评估结果去规划景点的分时分流做法。另一方面，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日前公告，从9月21号起，陆客来台自由行配额从目前的每天4000人调升至每天5000人。此前观光局公布的陆客团离岛专案，把每天500人的配额增加到1000人，并已经在9月1号起实施。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希望来台旅游观光的大陆居民以及台湾提供观光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业者互惠互利。根据台湾官方统计，从2008年至2014年，来台陆客增加了 2.5 倍，去年已达到991万人次，观光带来的收益从1871亿元增加到4370亿元新台币。据估算，来台陆客自由行配额增加后，将为台湾观光相关产业创收约107亿元新台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说，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有意出席今年的双十庆典。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乐见其成，但是也希望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表示，他可能出席今年的双十国庆典礼，这将是马政府执政之后蔡英文首次出席庆祝中华民国生日的典礼。对此，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 乐见蔡英文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但是也应该为过去不出席双十庆典向社会大众道歉。他还呼吁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并且在各地造势的时候挂上国旗。另一方面，民进党也指出，陈水扁执政期间，洪秀柱也都没有出席过双十庆典，理由是懒得出席，唯独2006年出现过一次，却是和倒扁红衫军一起闹场。国民党立委丁守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决定出席今年的双十庆典，绝对是考量到明年的总统大选。
那你心中有国旗，心中有国家，你拿每天都是国庆啊。那有些人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要推动两国啊论这种方式啊，那这是很多要推动台独啊，甚至要跟中共硬碰硬，我觉得这个会让台湾吃大亏。
丁守中委员还说，单凭蔡英文出席国庆不太可能达成蓝绿和解，更重要的是政党之间应该就国家大政、国家认同、两岸关系等等达成共识。民进党内重量级人士、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表示，蔡英文有意出席今年双十典礼值得鼓励。他说，蔡英文如果明年当选总统，也将主持相关庆典，不如现在先表达善意。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很遗憾，国民党一直不愿意好好了解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只是一味地进行不实攻击。
民主进步党在西元1999年就已经提出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而且这个决议文的内容是跟党章、党纲是相同的位阶。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照现在的宪法，名字叫中华民国。如果有人要改变这样的现状的话，要经过2300万人的同意。
吴秉睿委员还指出，蔡英文主席当然希望释出善意，让台湾蓝绿和解，但是如果国民党感受不到，那只会让人感到无奈。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既然大家都说台湾不要分蓝绿，应该建立更和谐的政局，不妨都来参加国庆典礼。台湾的中国时报认为，蔡英文出席双十国庆，一方面是向北京、华盛顿表态，执政之后不会走向极独路线，另一方面是希望争取更多台湾选民的支持。联合报指出，蔡英文有意出席双十庆典，展现了一定的自信，不仅可以赢得朝野和解的美名，又可以吸引选民的目光，可说是一举两得。蔡英文今年访问美国期间，在智库表示，他当选总统之后，将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了解和俄罗斯方面的关系。在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升温的同时，俄罗斯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和质疑倒向北京所冒的风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执政的共产党未来是否将垮台等，也成为俄罗斯权贵和知识界的精英在讨论两国关系时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和专家学者继续评论不断升温的对华关系。一名随同和报道普京访华的俄罗斯大报记者说，许多达官显贵这次都去北京观看阅兵，那几天有大约30架来自俄罗斯的各种专机降落北京，从中可以看出今天的两国关系。有影响的主要大报《公报》最近同时刊载两篇分析文章，分别支持和批评普京的侵华外交。批评文章说，过多偏向中国将使俄罗斯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文章说，俄罗斯同中国接近背后的盘算是刺激西方，一旦美国和欧洲开始害怕俄中过于接近，就会给俄罗斯一些好处，那样俄罗斯将重新投入西方的怀抱。但问题是，俄罗斯过于接近中国，可能完全丧失同西方亲近的机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迟早都会出现衰退，再加上各种社会问题，今天的中国如同一口蒸锅，如果这口蒸锅爆炸，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将会首当其冲面临危险。文章说，俄罗斯今天打交道的不是一个混乱的中国，中国保持着专制体制，共产党继续用一些残留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国家。不过专制政权都不是永恒的，一旦共产党垮台，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取而代之，如果民族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被当成主要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战略上美国会成为头号敌人，但在战术上俄罗斯倒是将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对象。文章说，与西方交恶的俄罗斯那时将会被迫单独对付中国。与普通民众不同，克里姆林宫能更知道与中国打交道意味着什么。上人广播电台的一篇评论认为，两国的执政精英彼此相似，都害怕人权自由，虽然表面上看能共同携手对抗美国，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利用与俄罗斯的友谊，可增强同美国交手时在谈判中的地位。俄罗斯同中国接近是因为别无选择，而北京也看准这一点，在合作中要俄罗斯支付高昂代价。评论说，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至今提到中国丧失的土地，以及当年沙俄和苏联对中国的侮辱。政治学者舍夫佐娃在一篇分析俄中关系的文章中说，俄罗斯社会、知识界、执政阶层都对中国有种不信任感，许多人非常反感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中国想占便宜。一个证明就是中国租赁后贝加尔斯克两国边境地区土地的项目引起俄罗斯的大量批评和讨论，这说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存在疑心。舍夫佐娃说，为了巩固政权和转移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官方宣传的基调是俄罗斯被敌人包围，主要敌人是与俄罗斯没有任何边界的美国。但是在这种气氛之下，作为邻居的中国也会非常容易地被当成另一个主要敌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索罗维说，莫斯科的权贵阶层越来越感到，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中国不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支持俄罗斯。更让俄罗斯高官和企业主管感到不满的是，中国伙伴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举止，这些都增加了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中国问题专家加布耶夫说，俄罗斯权贵阶层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非常了解西方文化和游戏规则，过去20年来同西方的合作也非常愉快。俄罗斯执政阶层对民众所描绘的俄中关系画面与他们内心对两国关系的想法完全是两回事。俄罗斯高级官员、财团主管现在普遍对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将对俄罗斯和双方合作将造成的影响有种忧虑的情绪。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上也有很多对俄中关系的讨论，有评论认为，在黑龙江上建设公路大桥和铁路大桥的项目，中国十分热心，但是俄罗斯表现并不积极，因为俄罗斯军方担心中国军队未来会利用这些大桥进攻俄罗斯。也有评论认为，通向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旁都铺设有维护保养道路，这些未来都可被中国用来进攻西伯利亚和远东。俄罗斯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认为，西方制裁是导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的引擎。西蒙诺夫说，俄罗斯社会目前在激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是否将变得更加依赖中国，同中国接近，这个赌注下的是否正确，将有多大的风险。但其实俄罗斯也没有别的路可走，美国和欧洲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的道路，俄罗斯不能处在孤立状态，坐以待毙。政治学者卡什认为，虽然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同美国关系稳定，但中美关系中的紧张因素也在增多。俄罗斯与中国接近，是双方在彼此支持。卡什说，我看不到俄罗斯社会中目前有非常大的势力反对与中国接近。正相反，社会民调显示对中国的印象正变得越来越好，中国是俄罗斯民众所认为的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卡申在他为公报撰写的文章中支持俄罗斯面向中国， 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目前出现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中国将继续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俄罗斯应该把握住机会。商务咨询报的文章认为，俄罗斯的自由派人士都不喜欢共产党和中国的专制制度，他们最反对俄罗斯与中国接近。文章批评说，对俄中关系存在偏见的错误想法非常有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纽约州克拉克森大学星期四发生中国留学生行凶杀人案，持刀杀人者被警方击毙。据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纽约州波茨坦警方接到报警，说当地一个公寓发生袭击事件。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压在女受害人身上，一边刺杀对方，一边自残。随后他因拒不听从警察命令放下武器而被警察开枪打死。受害女生被送医后身伤重身亡。警方没有公布涉案人的姓名，但据报道，两人都是在美国克拉克森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政治消息方面，在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麻烦缠身之际，民主党内要求副总统拜登参选的压力越来越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近来民调支持率下降，对其选情的担忧也随之出现。在这个时候，克林顿改变了他的竞选基调和策略。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采访时，首次为电邮事件道歉。电邮争议让他的信誉遭受质疑。
我本应使用两个账号，一个处理个人邮件，另一个工作邮件。那是个错误，我对此表示歉意。我会负责，并且尽我所能做到透明。
克林顿竞选受挫之际，人们纷纷猜测副总统拜登是否会加入选战。劳工节这一天在匹兹堡，一大批民众强烈要求拜登参选，但是拜登还在为失去儿子博拜登感到痛惜。他的儿子在今年五月去世。拜登最近在亚特兰大对民众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再次参加竞选。
But unless I can go to my party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say...
除非我能对本党和美国人民说，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努力，否则就是不合适的。
拜登若加入选战，克林顿的选情就会变得复杂。克林顿已经面临来自福蒙特州参议员本尼·桑德斯的出人意料的强劲挑战。桑德斯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与民主党中的自由派人士产生共鸣，也吸引了众多民众，令他们激动不已。
Enough is enough.
够了，我们的经济应该照顾工薪家庭，而不仅仅是亿万富翁的利益。
在新罕布什尔州，桑德斯已经扩大了领先克林顿的优势。在爱荷华州，两人的支持率非常接近。这两个州都是最先开始投票的州。
克林顿没有很好地处理最近的这些争议，但我认为任何人要分化掉克林顿的核心支持者是很难的。拜登倒是能做到，但桑德斯不行。
克林顿希望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这对女性民主党人来说仍然非常具有号召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全美各地都在举行纪念活动。沙特阿拉伯麦加大清真寺事故导致87人死亡。欧盟定额分配难民计划呢遭遇了阻力。俄罗斯希望呢与美国避免在叙利亚发生意外事故。美国众议院投票反对伊朗核协议。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